听众朋友好，我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记者 Helen。 10月14号，澳大利亚即将迎来时隔20多年的全民公投，澳大利亚人将就是否将原住民议会之声写入宪法投出一票。对于很多在2000年之后才来澳的华人移民来说，他们将迎来人生中的第一次公投。他们为了解澳大利亚的公投制度做出了哪些努力，他们的意见或许完全相左，但重要的是他们投 yes 或者 no 的原因是什么。因此我采访了两位持不同观点的澳大利亚华人，在征得他们允许的情况下，请他们分别说出自己的投票意向，当然还有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需要注意的是， SBS 认可本期播客中呈现的观点未必代表整个社群的观点，也并不具有澳大利亚人口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我采访的第一位华人名叫 Edward Wu。 Edward 随父母移民来澳，目前就读于墨尔本大学的法学院，他这样告诉我们。
我会投 yes。
那您考虑投 yes 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您主要的关注点是哪些呢？
原因可能主要有两种吧，一种是感性的原因，一种是理性的原因。感性就是很简单的一方面，就是作为一个人类对其他人类的恻隐之心，就是让你看到有很多人在21世纪的今天还有人在受苦，还有人在有 面临一些很大的社会问题的时候，你会有这种感性的恻隐之心。那理性的来说，就是通过我的学习跟我的经历，我觉得这次的公投就是这个我们叫原住民之声嘛，我们叫 The Voice 嘛，它是一种提供给原住民自主性，给他们跟政府还有国会沟通的一种桥梁的一次机会。所以从理性的分析上来讲，从利弊比较上来讲，我觉得首先它在原则上它就比较符合这个我们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公约确言里面的对于赋予原住民自主性这样一种原则的强调，对吧？我们这次公投这个提案是符合这样一个原则。另一方面，利弊比较上来讲，我觉得它可能可以从政府决策跟国会立法中提供给原住民更大的发声渠道，这样也可能比较好的解决现在存在一些这个资源的问题。然后关注点呢，就是像是侧重于人们的一些看法。
您说的人们的看法是指主要是华人社区的看法吗？还是说就是整个 NO 阵营的一些看法？
也不只是整个华人社区吧，可以理解为整个社会上的看法我都比较关注。
您关注到大家的看法主要是有哪些呢？
就是 yes 跟 no 这边的一些 说法跟声音吧，大概这些东西。
那您刚刚也提到说您为什么投 yes 的原因嘛，我注意到在 no 的阵营当中，大家有一种声音是觉得说承认原住民社区受到的一些比如说在早期历史上的一些不太公平的对待，但是No 阵营的一个说法是目前给予原住民的赋予的这个权利是足够的，是没有必要说通过原住民议会之声这样一个特别要来修宪的方式来做这样一个修正。您对这种看法是怎么看待的呢？
我觉得有两点回应。第一点是现在很多一些权利的赋予是通过大家举了很多例子嘛，通过很多这个原住民组织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主要是一些 authority 一些组织的成立嘛，可是这些组织它是不受宪法保护的呀，对吧？它就像历史上我们曾经成立过很多原住民的这个代表组织，比如说像 NIA， 它在这个零几年的时候就被废除了。然后我们现在当然也有原住民组织，可是他们是由这个政府之下 minister 的这个 regulation 成立，所以他们是不受到这个，他们是没有一个很大的确定性的。很多原住民团体他们也认为这个他们 NIA 在这个当时在风头正盛的时候被自由党这个政府取消掉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原则上来讲，宪法承认原住民之声才能给这样的组织带来确定性，这是对于政策原则的一种体现，一种保障，对吧？然后其次就是对于他们很多这个很多福利跟权利，这个我也有了解，就是确实政府在于对原住民的投入上是普通人民的两倍，可是为什么原住民的很多很多情况都没有得到改善，对吧？我们在这个 Closing the Gap 里面的很多数据也能看到这一点，我们在这个 Northern Territory 的很多数据里面也能看到这一点。那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政策没有在改变，会不会出了什么问题？那我们的这个我们在墨尔本大学学习还有研究，我们有很多老师给了很好的见解，他们认为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可能出现在根本上来讲，我们的这个西方，我们澳洲这种西方的这个 settler law， 就是这种殖民者，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总结这个殖民者的这个法律 政策之下，它是其实没有给原住民提供自主性的，它是相当于一种这个就是它是把法律跟政策强加在你的身上，它没有在问你到底需要什么。就是我们学校有很多研究是在讲这一方面，大概结论就是这样，就是原住民之声其实是对这种就是政府这种 paternalism 的一种扭转，是赋予自主性的一种这个做法，所以这样才我们觉得这样才可以让资源跟政策进行更好的匹配，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就是资源就是投下去了，可是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之前有聊到说您是应该是算是移民，然后是跟着父母来到澳洲的嘛？那其实就是说澳大利亚的话，它最近一次公投是在99年嘛，那也就意味着说您肯定是没有参与过澳大利亚的公投的。那么作为移民来说，您对于澳大利亚的公投有哪些了解呢？然后这次公投的话，您是主要通过哪些渠道来获取您想了解的信息呢？
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 constitutionalism 就是我们的宪法啊，我们的宪政主义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宪政主义，这个在很多我们学过的 case 的这个 judgment 里面都有体现。为什么说它特殊呢？其实这个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公投，我对于公投的了解就是我们在宪法的这个 section 128第128条里面，就是对宪法修改有特殊的规定嘛，就是我们管它叫 double majority，就是我们是就是 majority of voters and majority of state。就同时才能保证宪法的修改通过。那这样的这样一种东西，就是当然我们在这个我们这个学院派理解来说，就这是一种很高的这个民主标准，对吧？所以而我们的这个总结是，就为什么说它是一种特殊的澳洲宪政主义呢？因为它既是澳洲代议制民主的体现，它也是澳洲这个 federalism 就是联邦制的体现，对吧？因为它既要求 state 又要求 voter。这就是我对澳洲公投、澳洲这个 referendum 的一个简短理解。然后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标准很高，所以你们可能也知道，因为我看 SBS 也有做这个公投的一些新闻，就是我们在澳洲历史上有44次公
对，
投，只有8次通过，对吧？这就体现了它的这个标准，就它标准高也体现在结果上。然后这八次里面，这八次都是 double majority 嘛，那还有另外几次是。通过了 majority voter，可是 majority of state 没有通过，对吧？所以导致那些公投没有 carry out，这就是我对澳洲公投的一个了解。那我这主要从哪些渠道来获取信息呢？就是，其实渠道比较多，包括新闻啊，或者啊，你也看到这个，就是人民的声音，当然是从社交媒体上来了解。那还有一些渠道，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自己的学校，我们的同学，我们的老师，然后我们宪法正在学的很多内容都跟公投有关。我们之前学过的公法也都讲过很多关于公投还有 The Voice 的事情。
10月14号是会举行公投嘛？那我们目前肯定是不知道说公投结果如何。但是无论怎样，您是否认为澳大利亚的原住民社区有一些急需关注并且解决的问题呢？
我只能列举出来，我知道哪些问题，可是我没有办法代表原住民去说哪一些问题更需要得到解决，或者哪些问题更不需要得到解决，因为毕竟就是咱们 Voice 就是想要给原住民提供这样一种自主性的机会嘛。那我这边了解到，就是从跟我的这个专业跟我的兴趣最相关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就是 incarceration rate，就是我们曾经学过很多关于这个 Northern Territory 的这个。就是入狱率的问题，就是我们之前看过的那个 Royal Commission into Aboriginal Deaths in Custody 里面，他也提过了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数据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据，就是，澳洲的原住民就不光是 NT，就是那个 Northern Territory 原住民是这个世界上被关在监狱里面最多的人类，他们跟所有其他人类比起来，他们甚至比美国的入狱率还要。就他们是世界上最高的入狱，然后还有其他问题，就是包括这个跟我比较相关，因为我是比较偏刑法这一方面，就是像这个 family violence，对吧？像这个 assault serious assault，就是原住民是既是就是更容易因为这件事情被 charge，然后被入狱，也是更容易成为这些事情的受害者的一个族群。就像比如说之前这个。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l-being，他们曾经放过一组数据，原住民的女性大概是，其他族群女性的这个受到 family violence 的比例大概是他们的34倍，然后原住民的小孩会这个遭受 child removal 的几率是别的小孩的10倍，就是这些数据我们都是之前学习有听到过的一些数据，那这就是我觉得还有。当然还有很多其他问题，比如说这个就业，比如说教育，比如说 health，比如说这个 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都存在。可是就作为一个不管说移民也好，或者是一个非原住民的公民来好，就是我只能说我了解到这些问题，我知道这些问题可能很严重。可是我认为这些问题真正应该解决，应该把这些问题的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个应该怎样解决，为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哪个问题先解决，哪个问题后解决，应该交给原住民来决定。就像我们维州就有很多这样的这个 community based program，他们就是由这个原住民主导的一些这个 community based program，他们是取得很多成效的。比如说，之前我听过一个采访，就是在这个关于 family violence 的这个，我们维州有个组织叫 GIRA，它是给很多原住民女性提供了很多法律上的援助的。这些援助他们是以前完全没有的，而他们的 approach 就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 approach。因为你看，比如说我们在其他的这个 family violence 里面，我们是不会加入一些，比如说这个 cultural sensitive，比如说这个这个 empowerment，就是这种比较偏文化类的这样一种解决方案，但是他们就会提供这种解决方案。再比如说，就是我们之前也有了解到，这个在维州也有一些对于原住民女性的这个 maternal service，还有这个那个给原住民小孩子就是处理他们的一些免疫问题，就是 immunization 的一些这个 program，他们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就比如说，我记得我们这边维州应该有一个这个 Aboriginal Control Maternal Health Program，我忘记它的名字是什么了。它雇佣了很多的原住民的 nurse，然后它也有很多这个，它是由原住民主导一个 program 嘛，它成功的就是让原住民的少儿的出生的这个 birth weight 它得到了提升，并且它在它的社区里面达成了98%的这个 immunization，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成效。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为什么我要投 yes，为什么我觉得在利弊比较上，在这个政策方面，在原则方面，其实它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跟一个比较好的平台，就是带来这些改变，而这些改变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其实它也都有体现。
我采访的另一位华人是目前在教育行业从业的一代华人移民 David 楚威。楚威在阅读了大量的英文材料后，决定投出 No 这一票。
我很愿意分享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呢会投 no，那我也会鼓励听众朋友们仔细阅读 AEC 的公投手册之后，自己独立的做出理性的思考。我觉得，因为这个公投是每个人自己做的决定，而建议大家经过思考之后做出自己的选择。
谢谢您非常明确的表达您的这样一个观点哈。那当然，观点是观点，我相信您做这样一个决定肯定也是有您自己的理由的。那么，您考虑投 no 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哪些，或者说您的关注点有哪些呢？
我收到了 AEC 的官方资料之后呢，看到 Yes 有8条理由，No 有10条理由。我是投 No 的，但也并不是所有 No 的理由我都支持，所有 Yes 的理由，我都反对。但是在 No 里边呢，第一条理由，这是我最关注的，就是第一条理由是，他说是 legal risky 嘛，就是说存在宪法的风险。其实从我们自己华人背景来说，按照我以前在中国嘛，然后所以对宪法对我们来说很远。但是这次公投是我第一次，就是说能够近距离的让感觉到宪法跟我有关系，所以我对这方面就很关注。因为 No 的第一个理由，他说是这次公投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对民主政体最大的一次变革。相反，Yes 那边说这个没有什么，只是承认。所以因为这样呢，两边信息不同，我就做了一些研究。经过研究，我看到就是1901年澳大利亚制定宪法的时候有8章，其中做过8次修改。那每次修改的时候，只是对某一章或者是某一节的内容修改，从来没有增加或者减少过一章。而这一次的宪法公投是增加第9章，就是设立voice 作为一个 constitutional body，就是一个宪法机构。那在这里看到，它就和第一章立法机构、第二章行政机构、第三章司法机构平行，变成了第4个宪法机构。那我根据我自己的以往的知识啊，还有对社会的了解，好像在民主国家当中，不管是美国啊、欧洲大陆，还是我们像澳大利亚是跟着英国的这种议会政党制，都是讲三权分立，三权分立。我从来没听过说有第4权怎么办。而且这一次呢，它的只有这么一段很简单的文字，就是没有清晰的定义。而相比宪法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都是有非常大的篇幅，包括组织结构怎么样，人员如何产生，他的权力在哪里，包括所谓退出机制。像我们3年有一次大选，但这个 voice 什么都没有。那用一个这样形象化的语言来描述这么重要的一个机构，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严谨的。然后我再看到，也去看一些其他的声明，包括 有之前的大法官，然后也说这个是对宪法体系没有造成改变，然后说这些都没有问题，只是增加了一个。那我自己这是我觉得我从 common sense 就是常识感觉加了一章肯定会有影响，那他们不谈是不是说他们本身知道有这个问题而蓄意掩盖呢？所以我觉得从这点，因为我并不清楚，所以出于对宪法的尊重，我就不会支持这次草率的这个修改宪法修正案，我就会投 no， 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宪法是最重要的地方，虽然我们原来在中国生活的时候呢，宪法离我们关系没有那么近，比较远，但是我们到澳洲来，我们所有的生活的规定法律都是基于宪法来的，所以我会想我要尊重宪法，所以这个地方它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则之前我不会投 yes。 第二个呢，就是跟我们自己的身份有关系，我们说我是在这里的移民，那出于从这个民族平等啊，反种族歧视这个角度讲，哦，我也会投 no。 就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美国的平权运动，然后现在澳大利亚1967年修改宪法，就是把51条26款里面俗称 race power 这一句呢给删掉了。那整个澳大利亚就是现在，我非常自豪的说，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包容、最平等、最多元、最有活力的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因为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来，我是第一代移民，带着我们的孩子整个家庭到这里来，没有感觉到在社会上面有歧视，就是说有哪些事情我不可以做，孩子上学，我自己工作，没有这些限制，大家都是在法律框架下所有人都平等。那但是这个 voice 却让宪法规定了一个以种族为基础的权力机构，那这是开文明的倒车啊。那如果宪法层面赋予原住民优于其他公民，包括我们华人移民的特权，那可以想象我们的生活就会很有可能在处处，因为现在他没有明确讲他有什么权利，没有明确讲就是所有都有可能，那可能我们的生活、就业、未来子女他们在这里生活，甚至他们的政治权利可能都受到影响。那另外一方面讲，我觉得这个对原住民也是不公平的，其实这样反而让原住民失去了发展机会。
嗯，那么作为第一代移民啊，您对于澳大利亚的这样一个公投的制度目前有哪些了解？而在此次的公投当中呢，您主要是通过哪些渠道来获取您想要了解的信息的呢？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公投，经过我自己的了解呢，就是上一次公投是1999年的共和制公投，那上一次公投没有通过，这是澳洲24年以来第一次公投，也是我的第一次，我相信可能也是大部分2000年之后来到澳洲的人第一次参与公投。但中间也有一些我们华人的朋友，大家说的时候好像说之前有一个同性婚姻的时候，那是不是公投？因为我查过资料之后，那个不是公投，那个是全国性的调查。因为像那个法案它不是在修改宪法，那修改宪法是要进行公投，公投呢也是澳大利亚修改宪法唯一的方法。因为我想了解怎么来获取这个信息，各种方面呢，尤其是简体中文方面的信息呢也比较杂，所以看到的我看起来也会觉得有点迷茫，就是不太清楚，所以我就想我找源头，我就去国会的网站上下载了澳大利亚的宪法的版本自己来看，然后看到上面写宪法第八章里面规定，就是公投 referendum 是修改澳大利亚宪法的唯一的方法，而且在宪法的后面的附件，就是国会网站上下载上面有历次公投的时间，每次公投的内容，我在这里呢，哦，我才看到让我就变得更加清晰，然后就是如何修改宪法这种它的流程。第一个呢是政府提出来宪法修正案，然后国会上下两院，就是我们说下院和上院参议院，那全都得到2/3通过之后，然后由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 AEC 组织全民公投，然后这个里面呢要达到就是 double majority 双重多数。然后从这个宪法里面我也了解到了澳大利亚州和领地之间在宪法层面上的不同，我就看了历次的宪法修正案，里边可能有一些州同意，有一些州不同意，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1967年那次宪法修正案，所有的州都通过，而且全国的这个yes 就是支持呢超过了 90%。 因为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经历的下一次公投也是这样的一个公投，就是已经得到了绝大多数，或者差不多 90%， 就是差不多是全体澳洲人的认可，然后我们要做这个改变，然后进行公投， 通过宪法的形式给它确立下来，而不是这样就是有这么大争议的时候来进行公投。
那么无论这个公投结果如何啊，您是否认为说这个目前澳大利亚原住民社区当中有急需关注并且要解决的问题？
这样的，我自己呢是从事教育领域的，所以我对教育这个问题呢特别关注。我感觉澳大利亚原住民社区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教育问题。因为在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接待了一个从北领地过来的学校的访问团到我们这里来，然后大家在交流的时候给我感觉就是那里的孩子跟墨尔本的孩子一样的，都有求知欲，都对未来有预期，都希望 有探索，就是这个是一样的。但是从现在统计上来讲，就是原住民社区尤其是我们说 regional 的地区，他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经济状况也比较差，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整个原住民的预期寿命也比较低，就是医疗状况。那在这里面呢，可能会有一些人去说是他们这个基因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寿命可能比如说对糖尿病不太耐受，对血糖不太耐受，就是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要看，就是我也看到像原住民当中也有像现任的原住民部的部长Linda Burney 一样，他受过很好的教育，然后他自己又现在又做部长，他的职业发展之前做教师，也是令人刮目相看的精英，还有 ABC 之前 Stan Grant。 那这些人从我这里看，就是原住民和其他的欧洲裔的人还有我们亚洲裔华人都是一样的，只要通过努力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的机会，那并不存在是人种的差异，我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是因为他的社区里面的一些习惯可能对这方面的重视程度不是很高，所以我觉得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提高原住民的受教育水平。那在这里怎么提供，可能政府要多给一些在这里面的学校和老师更多的资金和拨款，或者是找一些方法能够让原住民的学生他们能够更愿意上学。那其实这些都可以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执行，更重要的是给原住民的社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有矿业。那当然这里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比如说那你挖矿嘛，可能会改变他们的地表，但是说是保守这里还是去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或者是增加旅游业。那作为政府来说呢，可以修路让它的交通变得更好，或者在当地建小的机场，然后能有更多的游客到那里，因为有了更多的交流，有更多的就业机会，那他们自身的生活水平当然就提高，而且他也有意愿来提高自己的能力。那另外一点就是增加医疗资源，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这里呢，我想用一句我们中文常说的，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现在的一些方法就是给钱给钱给钱，那这种方法只是一直靠输血来维持原住民的发展，那这个 是原住民他们那个社区里面是得不到发展的，这是我的想法。我觉得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些，但是因为很多人想出于善意嘛，都说要去帮助他们，但是帮助的方法不对可能会南辕北辙。这是我要想说的地方，就是要解决问题关键是教育、就业和医疗。
感谢收听本期的2023年公投解读。需要注意的是， SBS 认可本期播客中呈现的观点未必代表整个社群的观点，也并不具有澳大利亚人口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如果您希望对此次公投有更深入了解，欢迎在浏览器或播客平台搜索2023年公投解读，即可收听我与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双语发言人的采访，了解公投有关的基本信息。与此同时，您可以在 SBS 原住民议会之声公投专页获取包括中文在内的多语言信息与报道，在 SBS On Demand 的 SBS 中文集锦页面还能收看配有中文字幕的 SBS 公投新闻报道，网址是 sbs.com.au/on-demand/Chinese Collection。